非常感谢神。今天我们每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孩子都会跟我们在一起，先有这样个诗歌敬拜的这样的一个环节。然后孩子们现在他也将要下到楼下有这样一个 Sunday School 的时间。我们为到这群可爱的孩子，在心里面都为他们带上祷告，也求神祝福我们的孩子，让我们这孩子真正的在基督里面来充满着这样的来这样的神给我们这个特别的爱。我也看到今天因为很多的新朋友也在我们的当中，甚至也看到每一个人在回到我们的当中，感谢神。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也在这边特别的提醒弟兄姐妹，因为在这个气候里面很容易感冒，但如果你感冒了或者有什么需要，也可以在群里面彼此的分享，因为有一些人走在前面已经感冒结束了，有一些人是还没感冒，有一些人是在不断之后不久的时间也会感冒。那无论怎么样，因为这个感冒可能都会不小心就会碰到我也感冒了，因为我上个星期讲完道完之后，星期二早上我起来后，上午星期二早上起来，因为我不是跟弟兄姐妹讲了吗，讲道讲完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我起来我就去祷告了，一祷告感觉记得说是好像身体有点不太对劲，好了不太对劲，但后来也知道我感冒了。那因为我感冒到底要感多久我不知道，但是这个也是蛮要小心的一个事情。那我就跟神祷告说星期五要好有的时候我觉得说神真的是很怜悯我，我希望我今天讲到是没有任何的问题，是可以一口气的把它讲下来。那我就跟神祷告星期五要好，因为星期五有布鲁克先生团契，第二星期六也要好，因为星期六在我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团契的生活。神是听祷告的神，神也是怜悯我们的神，我就好了。但感谢神，这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今天同为神的儿女，我们在当中我们更加的知道，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或者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生命的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是新造的人。当上个主日我有讲过一篇道是主啊我当做什么，我讲完后希望弟兄姐妹有机会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就做一个简单的说主啊今天我要做什么，有没有人有这样去做过然后有帮助的或者待会你再分享。当然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实际上我觉得说这一个礼拜对我自己好像是有帮助的，因为无论是当我早上这样起来愿意来思想的时候，我在这样的一天的当中就会尽更多的来寻求神要带领我在这一天里面所要做的事情。当然我也讲了，当保罗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他起接于他问了一个很重要的话，主啊你是谁，这个上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是带来一个非常重要，当我们问了主啊你是谁，那个真正回答我们的主耶稣就回答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这句话带来了保罗才会问下面一句话，主啊我当做什么，当他明白了这是那位复活的主，是那一位圣经所应许的真正从旧约里面应许的弥赛亚的时候，他愿意跟随耶稣，他也愿意来服侍耶稣。为什么愿意？因为他是被一个从神而来的这样的一种爱，也被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给震撼了，主啊我当做什么。当然我想感谢神，当他站在神的面前向复活的主发出了说主啊我当做什么的时候，保罗他所发出来的跟我们发出来的可能略有不同，他是发自一个真正的灵魂被神所震撼到，或者在真光当中看到了真正的复活的真理而发出来的。 以至于在保罗被神大大的使用，上在保罗所写的书信的当中也展示了他对主说的主啊我当做什么的这样的一种回应。上你读到加拉太书的二章二十节的时候，上保罗在当中宣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乃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我因信他而活，他是爱我的。实际上在整个保罗的信仰的当中，他经历了这样的一个真理，他又领受了一份爱。从爱里面，因为为什么保罗常常讲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三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信、望、爱。这是让保罗整个在他的信仰的当中来回应神的拣选，回应神的恩典，回应神的爱，以致在爱的当中来回应将生命摆上。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实际上如果在今年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整个的事工主题的当中，如何的更多的来操练自己上效法基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面都知道的。在效法基督的时候，神也特别为我们设立了一个跟我们人一样的人的榜样，就是保罗。那在今天，实际上在星期二的时候起来，主要我当做什么？上星期一的时候我起来，对，因为我讲完道第二天我就起来就来祷告，但不懂为什么到两点多钟就睡不着。我想睡不着总是有原因，我就起来祷告，我说神他干嘛不让睡了，对吧？那想到这不能抱怨，只能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哎，我很奇怪，我就在想今年的主题，实际上我当时有一些主题的想法的。后来突然间，我就拿出以弗所书来念，但我念的时候，我不得不说，然后我就知道主要让我做什么，让我今年可能再一次的以弗所书为我们今年的一开始的整个的讲题。我会用一个系列来讲，将以弗所书来全部的来跟大家多一些的来交流，或者在当中来学习，以及我们今年的事工主题也在以弗所书的这个真理的带领下，让我们在真理上有根有基，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也可以活出以门招的恩相称。当然在这个当中我们去思想保罗的时候，我也盼望回到保罗的生命的当中的一些个人的见证。那在保罗罗马书的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保罗也再一次宣告，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我们来听前面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的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要写出这样的一句话，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你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神不在你的身边，或者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觉得神 离你远去，你跟他好像觉得是说没有办法交流，或者在你落进一个身体软弱生病的当中，你呼求神仿佛神没有听到你的呼求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是怎么样的？你会不会觉得神的那份爱离你很远？当你是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也同样的在今天在保罗的这样的一个当中，他说谁能使我们，或者谁能，或者谁什么东西可以使我与神的爱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弟兄姐妹，实际上因为这是保罗他要在当中来勉励我们的，无论你面对什么样的情况，是困苦，是逼迫，是饥饿，是患难，是身肉体，是刀剑危险，没有一样的事会让基督的爱与你隔绝。而且他深信，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时候，神的爱是不离不弃的。弟兄姐妹，我盼望在今年的时候，我们更多来操练。当我们感觉到神离我们有一点距离，或者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像没有那么样的亲近的时候，我也盼望着大家弟兄姐妹可以在真理的圣灵里面多一点的来操练，多一点的来明白。当讲到以弗所书，我想弟兄姐妹都知道以弗所书是一封监狱书信。那刚才讲到说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像保罗他所经历的人生，所经历的所有的事情，或者他被神大大的使用，但是他的人生并不是从人的角度来讲，是让你会去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或者保罗自己的个人见证的时候，保罗并不是为神做很多东西，他是满满的你所定义的福气。保罗讲的这样的福气，就像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信息，是在基督里的属灵福气。讲到在基督里面的属灵福气，这是在基督里面本身就是福气。这样的福气怎么来定义？这福气是属灵福气，在基督里面，不是让你定义的你以前很多的一些不人间宗教里面定义的福气。你要明白这边是讲是这样的一种福气。那在我们来思想保罗要呈现给我们的这个福气的一个教导的时候，我特别要在以弗所书当中这个建议书信来思想。当然我们知道在建议书信里面有四封，也就是在保罗在监狱这么艰难的时候，为主受逼迫的这样的时候，他写下了四封书信：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跟腓立门书。当然我想弟兄姐妹很熟悉的就腓立比书，对不对？因为腓立比书充满着保罗的平安与喜乐。你会觉得很奇怪，一个在监狱里面的使徒保罗为何会在腓立比书展现出那样的一种信仰的自由，跟信仰的满足，跟信仰的喜乐，更加的在宣告他在监狱里面更加的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给传开了。这就是信仰。信仰不是因为这个环境很不好我就没有办法，信仰是超越了所有的环境，超越了所有面前的一切，让他有所超越这一切，是因为他心中有盼望的缘由。同样的，当我们落进一个情况、一个环境或者一个身体软弱的时候，重点你要从这边看到你不一样，是你的盼望，你盼望什么。那我们在这个当中来思想的时候，我要说上在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是将整个教会里面的信仰跟信仰带来的生命所呈现出来的一种基督徒领受了救恩，或者在耶稣基督里面，或者在主里面领受了这个恩典之后，这一群人所活出来的这样的一种基督徒的生命方式，它呈现的非常的完整，有既有真理也有生命的表现，既有对真理的一个非常清楚的教导，也有对弟兄姐妹生命当中所必须要的一个很清楚的指引。那在这两方面，那腓立比书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腓立比书，当然如果大家弟兄姐妹去看腓立比书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当中所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特别是上腓立比书，我们前年应该是应该前年还是我们整个有讲了一个系列讲下来的。当然腓立比书里面有一些是特别，因为保罗使徒保罗他活出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特质，他当中也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些宣告的，正如腓立比书的1章21节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在基督里面的这样的一种信仰。同时腓立比书3章7到8节也告诉我们，保罗他在认识主耶稣基督然后他整个的人生、整个的价值、整个的目标导向完全改变了。他只是我先前以为对我有益的，我现在是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这个就是整个的保罗，当他真正的在这个大观的当中，被主耶稣基督的大观，或者被这边认识了复活的主之后，所带来的一个生命的全然的改变，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以为他 丢下万事，看作粪土，是为了得着基督。这个就是带来了我们的信仰。当我们知道我们领受了这个救恩，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耶稣为我们舍弃了他的生命，你为主愿意舍什么？这是一个我们要去思想的，而且这个舍是在神的面前蒙祝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实际上你会看到，他当他领受了这个救恩，愿意在神的面前来回应神的时候，从人的角度来讲，他真的就像我们实实在在说，我们教会里面的这些所有的长职们，或者曾经在教会里面做长职，或者做小组，或者做这种所谓的带领的这些人，他实在是舍弃了很多的。有的时候他为了教会的需要，或者家里面有需要，他也为了都要先放下来到教会，但是他舍弃了一些很多。他这样的舍弃在神的面前，神却要大大的赐福他。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分享，或者都有这样的一个见证的。同样的，我们也知道在新的一年又有新的长职在当中的时候，神也同样的这样的要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领受了恩典，领受了为我们舍命的耶稣，我们为耶稣也要舍下一些东西。那么保罗跟我们也看到，在他的整个的信仰的动力，在腓立比书的三章十三到十四节告诉我们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后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保罗整个的不断的充满着激情往前奋斗往前行走的最重要的地方。他不是躺平，他不是我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神的而受洗归入了耶稣就行了，那只是福音的开始，或者在恩典在信仰的一个开始点而已。那保罗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我只有一件事，我们却有很多事。保罗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保罗的信仰是一个完整的呈现出一个真正的领受了恩典而在恩典当中回应的这样的一种信仰。那今天我们回到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也在这个监狱，或者在这个坐在监狱的这个牢笼里面的时候，看到了一些在就是世界，或者说宗教，或者魔鬼撒旦对基督教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逼迫的当中，人如何的可以站立得稳，这很重要的。有的人在一些特别的难处的当中会离开信仰的，或者埋怨神的恩典。那作为保罗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他为何会在监狱里面，甚至因着这个事情，当时有一些人可能都开始产生怀疑。那现在来讲，可能我们都会有很多的来定义说，他到底是不是神的仆人，都开始产生的质疑。为何保罗这样被神所重用的人会在里面呢？那保罗实际上自己用在监狱里面写了四封的这个监狱书信，更加的证明了什么是基督教的真理，什么是真正的基督教里面所带来的福音。那以弗所书的整个核心主题是，我愿意这样去定义它，它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很简单的，给我们一个所有成为神的儿女的很重要的一个要明白的。它讲的是基督教信仰，它不是只是讲讨论一个救恩的问题。他救恩论讲得非常的清楚，他把信仰也讲得非常的明白。他从第一章到第三章整个的描述是基督教的基要真理，第二部分是基督徒的属灵生命，这两部分的结合就是信仰。那不懂为什么，虽然我常不会无意中会跟弟兄姐妹讲到一个非常，或者我心里面都是一想到这个事情，心里面就比较难以去，就是比较有一些情绪化的事情。实际上改教之后，基督教曾经不小心快死掉了，不小心快死掉了。 你看到整个北美，看到原本被神所祝福的国家，或者这些地方现在沦落成怎么样，我们看到那么多原来被神所祝福的，所建起来的那么漂亮的教堂纷纷的卖，被停下来卖走卖掉，为什么？为什么？像有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的去思想，当人用自己的思维去讨论救恩，把救恩看成唯一的基督教的信仰的时候，这已经出现了绝对的问题。像真正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是信仰，是基督教的信仰，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有了天国的盼望。的信仰是很重要的。像我们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或者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没有见证，最大最大的阻拦就是我们是一群没有盼望的人。你说我有啊，我有盼望，我盼望天堂，对，我知道你盼望天堂，那今天让你去，你去吗？你说怎么让我去？就今天让你病得非常惨不忍睹，说那这个我不要。那你不说去那边比活在这个世上更好吗？因为在信仰的当中，我们有个分割点，就是你的盼望真的在神所应许吗？或者那个是真实的吗？如果那是真实的，对你活在这个世上，你就知道你今天是为了那个来预备的，那你就会活得每一天都非常的喜乐，或者在任何的情况的当中你都会有平安。但在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新的一年的当中，我们首先要看我们是一群何等蒙福的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或者在基督里面的福气。以弗所书一开始的一章一到三节，这边就保罗再一次的来告诉他，之所以要写信，乃是奉神的旨意来做了这个基督耶稣的使徒。他是使徒，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或者奉神的旨意做了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使徒。他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弟兄姐妹，上我们不知道弟兄姐妹对圣徒这个概念有什么？有什么？我这边有没有？这边在座的有没有觉得自己是圣徒的？有，对，感谢主。多不多？没有，有的人不好举手，对，又觉得不好举，又觉得说想举。我知道，这就是难处。但这边也告诉我们很清楚，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有忠心的人。啊，这时候你又有点疑问了，我好像不够忠心，对吧？你不敢举，啊，举了又觉得后悔，刚才举了，我在想我可能也不太忠心。无论怎么样，实际上在神的面前，这时候讲到圣徒，他是有个概念的，就是要忠心。讲到这时候的忠心的时候，我们再看到在写这封信的保罗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要承认使徒保罗，我们称保罗为圣保罗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称某某的中医神的中医这个福音，或者中医耶稣基督的有忠心的这些仆人，称他为圣也没问题。但称圣，我们有的时候是被天主教里面的圣有点误导了，因此我不敢用那个，因为我们常他圣有当成神的问题，这是有偏差的。如果称，因为就是效法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忠心的服侍，忠心的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作为圣徒是可以的。那我也盼弟兄姐妹，实际上有的时候在合一的时候，有人再一次问说这边有没有圣徒的时候，你也举一次。如果你还没举过的，你要举一次。但你举过的人也要问问自己，我真的忠心吗？啊，这个是两个问题，好吧？那好，我们在这时候我们要去思想，就是说这样的定义清楚之后，保罗开始对这些蒙了神的恩典，也盼望这些人蒙了神的恩典，直接称他圣徒，就是希望这些读的人，你不够忠心的要忠心了，已经很忠心的要继续忠心，这没有责备的问题。而保罗的书信里面带来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就是圣徒。 而我盼望在今年我们透过我们整个四工主题认识基督扎根圣经顺服圣灵更新生命的时候，我们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同样用这个问题来问大家说，这边有没有圣徒，希望大家都举一次举手。在那时候那保罗问了这个事完，紧接着他就愿恩惠平安从神和我们父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里归于你们。当保罗讲到平安跟恩惠的时候，他一定会从两个方面，从神我们的父定义父，然后用主耶稣基督来归于你们。在这个事上他把父与子是放在一个同等的一个一个地位上来宣告的。那紧着第三节他也告诉我们说，应验颂赞要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弟兄姐妹，实际上当我们读圣经要很小心，你越小心去读，越认真去读，你更加的能够明白圣经的每一个字都会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信仰产生很重要的一个带领的。为什么讲到恩惠平安要从这个神，也就是说从父神跟主耶稣基督里面归给我们，因为是父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了他的旨意，也因着成就了这个旨意，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与神相合，与神和好。那讲到这个平安之后，我们以后要发出领受这样恩典的人，我们是会从内心里面怎么样来回应，来敬拜，来赞美。就像今天我们来到神的圣殿里面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来敬拜赞美。那保罗就跟我们定义了，神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各样的属灵的福气，请记住是天上的属灵的福气，跟我们所定义的福气真的不一样的，有一些不一样，或者我们有的世上所追求的一些福气呢，在里面也有，但那还真的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天上的，是属天的福气。因为今天我们要去思想，我们是一群怎么样的，有了属天，蒙了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福气。讲到我们的信仰，很多弟兄姐妹实际上一定要明白，我们今天之所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之所以在恩典里面有份，从某种意义来讲，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很比别人怎么样的，我们唯一做的是一个回应了神的拣选，回应了神的爱。那这边他告诉我们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讲到这个拣选的时候，他特别让我们知道，还没造我们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但这里面可能就会造成很多人喜欢用字眼当中去来研究拣选论，这个是人的问题，不是圣经的问题。像拣选论没有那么复杂，但是人想知道拣选的奥秘的时候呢，把事情可能会弄到不必要的神学理论里面，拣选论。就是像拣选论有很多，但弟兄姐妹，无论怎么样，你要承认回到本质上，这告诉我们说，就如神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这句话是告诉我们说，是不是人犯罪完后神才想起来要怎么样来拯救？不是的，也就是这边是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很特别的事，神在造人之前已经知道，就算已经预备了在基督里面如何来拣选这些犯罪落在罪当中的人。讲到这时候就说，神的道路或者神的拣选，神的旨意高过超过一切的那种概念，是这样的一种概念。那在这个当中我们也看到，是在基督里面，也就是他会透过一个在基督里来拣选。那我们回到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都会自然而然都会去承认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是神拣选了我们，而不是出于我们，乃是神的这样的一种恩典的领导。但第五节也再一次的告诉我们，是因为爱我们。讲到拣选跟爱连在一起，是接着基督使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 那这个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一定要确定几个很重要的真理的基础之后，那接下来我们就更多的知道在恩典的福音里面来回应。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需要耶稣，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复活跟我们的生命有了一个关，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恩典上的一个连接点，那就是在我们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可以来明白神的这，或者来明白神的旨意，也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这是一个整个的父神所带来的，在子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成就的恩典。那待会我们在这边看到在基督里面的门的这个拣选之后，我们也看到紧接着他也要告诉我们是在基督里面门的救赎。讲到门的救赎这个事情，大家清楚的要让我们从父神的角这个角度来看到子的所成就的。他说我们是接着爱子的血的门救赎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保罗在这个短短的两节经文从父神的这样的一个拣选，然后讲到救赎的时候，要很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是爱子的血的门救赎，原来实实在在告诉我们说这个爱子在创世以先就已经存在的。更加的让我们看到什么？圣父、圣子、圣灵，待会我们会介绍圣灵里，一开始上从以弗所书就将圣父、圣子、圣灵的奥秘全部的告诉我们，也把整个救恩论里面的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或者他当中的如何的完成，整个计划是怎么执行的，整个都告诉我们很清楚的，说我们是接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以至于我们在是照着他丰盛的恩典。讲到救赎这个事情，当然我们现在来讲，这时候我们大家都很容易，特别我们信主多年后，我们都知道在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救赎的当中，这是一个恩典。而且这个恩典要明白，这个恩典它主要是来自神的智慧，在一般人来讲是很难接受，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个耶稣接受那个人是你的救主是没有办法。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面复活，没有人会去信耶稣的。如果真的耶稣从死里面复活，就算这个事实你了解不清楚，对你的生命也是没有多大的震撼的。但最重要的，实际上你回想自己整个你的生命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一是你对圣经了解多了，但是真正让你生命突然的就是本质的改变是什么？是你越来越体贴圣灵了。我不懂你承认不承认，当你越来越体贴圣灵的工作的时候，你的生命是会在神的面前会被他祝福，也会更加的在神的面前会有敬畏之心的。那我们在这边看到在七到十节，他重点是要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蒙了救赎。到第三部分他又告诉我们又是在基督里，他非常的强调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得了产业或者基业，而且这个基业里面是在使我们这些人在基督里面有盼望。弟兄姐妹，你说这今年我们一定要透过一个从我们的这样一个蒙恩得救的地位当中，我们更加的来跟随耶稣，更多的来信靠耶稣基督所给我们应许的，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他还要再来。特别是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更加的渴慕在基督里面得基业？这得基业的事情就值得我们去思想了。因为你世上的东西如何成为在天堂上被存到天堂上的那样的一个基业，这弟兄姐妹是可以在当中要来思想的。你在地上所忙碌的那些东西，有什么东西可以存到天上？那这也是要想的。 上帝我们的生命在这时候，我想很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或者来思想，就是你如何来看你现在所做的一切。我也盼望弟兄姐妹可以看你做的有意义吗，或者今天你也可以来思想你现在或者你去年一年所来的忙忙碌碌的当中所剩余的，今年你回想去年一年所忙碌的当中有多少东西，有50个小时的那个所做的东西存得到天堂里面，还是100个小时，我讲是一年里面的时间啊，或者300个小时，还是说很难找出来。那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知道这边告诉我们，既然是信他，也就是你们既然听了他的道，就是叫那使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圣灵的，受了这应许的圣灵，告诉我们这个圣灵是应许给我们的。当我们信了耶稣，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这样的回应，我们是一个属灵的活人，是从圣灵里面新造的人，而且有了这圣灵的印记，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因为今年我们会更多的来讨论圣灵，这个圣灵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也想去讨论，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又怕讨论，因为实际上我们又惧怕又担心，渴慕，但是又因为有的时候对一些异端，或者有一些对圣灵的这样的一个极端，或者说这样的一些东西的搅扰里面，我们就怕去碰它。但今年我们应该要求神再一次的在当中透过圣经真理来引领我们，以致我们更多的在圣灵的当中来操练，更多的在当中来明白。若在我们这时候我们要进到的当中讲到福气这部分，今天我们也可以再一次来思想上马太福音5章3-10节这个8福，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对吧？有福了，有福了。一讲到有福了，你就想到天国是他们的，然后讲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当我们这样读圣经，这样读圣经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样是有福的。你知道什么是有福的吗？这八福，怎么样的人是有福的？怎么样的人是有福的？对了，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如果你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是让你感觉到你是不是一个虚心的人的时候，哎，你就感受得到那个福气了。否则你就好像唱啊，虚心的人有福，唱八福也很会唱。但问题是这边你知道这个福气是重点，是你是不是虚心的人，你是不是哀痛的人，你是不是温柔的人，你是不是饥渴慕义的人，你是不是怜恤人的人，你是不是清心的人，你是不是使人和睦的人，你是不是愿意为义受逼迫的人，重点在这边。当我们常常有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啊有福了啊，因为是他就记住那是天国是他们的，是彼得安慰彼得，这都那个记得很清楚。但是要你做的尾声的那部分，哎，你把它看得很清的。实际上，当主耶稣在这边宣告这八福的时候，他重点是要让人悔改，也让人去改变。也让人更加的知道在基督里面所呈现的这样一个天国的属灵的这样的一个福气。上讲到虚心这个事情，当然是贫穷的意思，灵里面贫穷。虽然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明白我们这些人是要靠着这样的救恩，靠着这个恩典的时候，或者在神的这样的一种让我们真光照耀，我们知道，让我们成为知道，我们是一个有罪的这样的一个罪人的时候，这人是会虚心下来的。然而，当我们看到别人怎么样的时候，我们以前是会趾高气扬或者很骄傲的，我们常常会去批评论断，甚至以自己为出发点的时候， 哎，现在因为不一样了，因着神爱我们的爱，或者被这个爱征服，我们这么不可爱，仍然蒙了神的拣选，蒙了神的祝福，蒙了神的这个带领，你忽然间你会温柔下来。我可以这么说，在我回想我自己人生当中最不温柔的年代，就是我做长子的时候。是我讲我自己啊，哦，没有讲你们长子，你们不一样，我讲我自己。我那时真的自己，我说句实话，在我做长子的，我那时做长子的时候，我觉得我人生当中，你说我对圣经有没有理解？有，我也很追求，但是我那时比较追求的是很追求一个很外表的东西，我追求来的都是希望他们或者别人要这样，我不需要这样的，我是要知道这个，我知道用这个去衡量别人。只等到我读完神学出来，然后我开始恐惧战惊的时候，我才发现那时候我读八福就不一样了。我知道原来八福是让我们要做怎样的人才有福，重点是你要做那样的人才有福，弟兄姐妹。那我盼望在今天讲到这个福气，或者在属天的福气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是一群有福的人，而且蒙了神的拣选，甚至神也应许我们将圣灵赐给我们来带领我们。那今天我盼望弟兄姐妹可以记住八福，因为八福是实际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很熟悉的。我就盼望今天弟兄姐妹可以选一个福气为入口，你做那样的人。弟兄姐妹，你觉得说我今年我先做一个第一步，我做一个虚心的人，或者我今年我做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我天天来，无论有我自己要读经祷告，或者有什么活动，有什么小组活动，有查经，我都参加，我做个饥渴慕义的人。甚至每一天的大学生有这个灵修，早晨灵修的时间我也起来，好，晚上有灵修的我也参加，我做个饥渴慕义的人。或者有的时候你今年已经50或者60，离退休的年龄也越来越近了，你开始对你的人生做一个调整，你要想做一个清新的人，就让你的心里面只有神。因为你信主也很多年了，但你说我从来没看见神，那你现在今年来操练，你说因为这边神所应许清新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见神。上帝感谢神，上帝，我盼望就是在今年的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更多的来体贴到神的心意，也体贴在圣经里面的教导的宝贝，而且以至于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再回想，越读越明白，越读越喜欢，为什么？它是真的。当你读到这个圣经所应许我们的一切是真的真实的时候，这个对你的生命的影响会越来越大，而且越真实的影响你。当你明白主耶稣应许我们的，我们只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其他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们的时候，当你读到这个，对你来讲知识上你是可以认可的，当你叫你的生命当中来操练，你是觉得有危险的，对不对？会不会有风险？有。真的吗？当你真正在你生命当中经历过真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会说，神啊，让我连我所思所想还没说出来的你都知道。我可以简单的也可以说了，当然我没跟燕燕商量这个事情能不能说，说吧，因为在这个事情上没有什么不能说的。这那我想大心里面就很愿意平静一下了，因为至少的话，对吧，会涉及到我讲燕燕的事情。因为前几天那个校园他们有开会，有讲到这些在校园里面做服事的人的一些，因为他是需要有做一些筹款的。但弟兄姐妹也知道，因为在校园里面，感谢神，我们教会有燕燕姐妹跟那个Jessica 姐妹都在校园里面做。每一个人也知道，实际上两个姐妹是按着全然的摆上， 当然因为作为工这个在机构里面他是需要有个奉献的，是需要有个奉献的。后来才知道因为Jessica 不高啊，当然那个不一定是准确数字，据说的不一定是准确数字，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是不太乐观，燕燕的也不够啊。那燕燕当然知道这个事情完后也想说，那既然是这样，那准备一些筹款，有他的想法，而且他可能也想好了，他也想好了。当神也知道，因为作为一个机构要做这东西，也确实是要粮草的。而在前几天。有个弟兄特别的打了个电话，他就要奉献或来支持燕燕。那我想想，你要支持就支持呗，对吧？因为作为人家有感动，你不能够阻拦人家的感动。那他就问了一些情况，然后结果我也跟燕燕讲，然后结果燕燕说，那既然是这样，大概就是把那个一个奉献的那个链接给对方。给了对方，然后因为是用我的手机跟他联，他跟我联系的，那我给燕燕，他给了他，大概给了他，然后应该两，我就是前是昨天前天燕，前天 ，OK， 他也不记得也好，对，然后等我睡醒完后，因为午睡嘛，我就起来后一看，我以为看错了，因为我不敢相信，真的吗？再数一下，一二三四五六，是那么多，就是他所需要的，在神的面前一次过。那 Jessica， 你的保证也会达到 ，OK？ 因为在神的面前，他在我们的是中医，在神的面前摆上，神必预备，神必不用担心。因为在这个事情上，但我们要看到无论怎么在这个世代的当中，我们在今天每一个包括新的同学们啊，大学生们或者每一个弟兄姐妹，我盼望今天你从八福里面找一福为切入点。八福是连在一起的，你就好像用你进入到一个里面去，你今年的整个的会在一个神的这个天国的福气里面非常的有帮助的，非常有帮助的。那上个主日是讲说，主啊，我当做什么给弟兄姐妹有一个说，一醒过来要说，当然已经操练的是有福气的，还没操练的你还是可以继续。但同样的，今天又给大家有个新的选择，在八福里面选一个，把它写下来贴到你的冰箱，或者记在你的手机，放在你每天拿得到的去操练这一部分，好吗？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愿不愿意，愿意吗？有没有愿意的？有吗？对，我很喜欢西班牙教会的教会，因为他们非常的积极的，非常积极，唱歌真的是整个是很有声音，但我们是比较腼腆。我希望大家，当神知道我们的文化，爱你在心口难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很难回应的。但我知道你们是愿意回应，也盼望在今年的时候，我们一同的来在当中，带着这样的一个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当中，在基督里面的福气来思想。实实在在的抓住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当你没办法吸心的时候，你火冒三丈起来，或者当你有出现你没办法温柔，或者在你当中你没办法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我们整个人的生命的一个翻转。像在今年我们再一次的年终，或者在这时候我们要一同的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信靠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今天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情义生的，不是从人义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一点再次来让我们自己每个人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了。那今年我们就带着这样的身份，也带着这样的使命来回应神，回应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种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样的一个救恩，也在当中要更多的来宣告，更多的来明白 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福气，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蒙了拣选。讲到拣选这边，重点要强调的是父神的旨意，看到没有？看到了是吧？在第二，在基督里面蒙了救赎，乃是爱子去成就了父神的旨意。讲到爱子了，那讲到得基业的这个当中来维护着这个基业，是圣灵的工作。那为什么在新的一年，为什么我们真的感谢我们今年的长职提出了这宝贝的一个，我们今年更多的会来思想圣灵，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已经是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已经是有了这个圣灵的印记，如何来顺服圣灵的带领，来活出这样的一种信仰。那我们要知道在基督里面得基业，最重要的是如何的来体贴圣灵，顺服圣灵，在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当中，让自己的生命成长，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结出以蒙召的恩相称的什么东西？圣灵的果子。那今年在新的生命当中，我盼望每一讲的信仰的当中给我们的，都不只是听一点东西，而且是每一次我们讲到完后，我们都会带着一个心里面好像比较沉重的东西来回应，也会在这个信仰的当中来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使我们有盼望的，也让我们的信仰的当中，让我们看到在信仰当中活出信仰的，活出信仰的人是有福的，好不好？愿神在新的一年的当中时时刻刻的来提醒我们自己，让我们每一天知道我们是一群怎样的人，我们是一群蒙恩的人，也是一群蒙福的人，我们是一群蒙福蒙恩的人，也是一群要来回应主的爱的人。